阿祖第十章十七节，可见信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现在请你要看，你如果读这个原文边上圣经，全部没有道字，这里三个道都是没有的，所以引用的原文是什么？可见信是从听来的，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你看，如果基督说的话，神说的话，你就相信了，不管环境多困难，你就往前面去吧，因为有神的话。所以现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做一件事情，有没有神的话？如果有神的话，你就不要怕啊。所以我们要看看，就是有没有神的话，因为我们的信是要根据神的话，这是第一个。神的话在哪里？神的话就在圣经里头，神的话就在圣经里头。所以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，一定要看看我做这一件事情，神的话是怎么讲的。如果圣经里神的话是不许基督徒去做这件事，那我就不要去做了。有一个弟兄做生意，当时啊，他在香港做生意，就想把大陆的一些东西拿到香港去卖赚钱。有人告诉他做什么最赚钱，做香辣，香辣最赚钱，因为香港人就拜拜了，对不对？你把大陆的香和辣烛都很便宜，拿到香港去卖。但是他是基督徒啊，他怎么能够做这件事情啊？那是拜偶像啊，他就不做。啊，这是圣经有明文的规定的，所以有的话是圣经里明文有规定不能做的，我们就不能做。啊，所以一定要根据神的话，就在圣经里头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我们基督徒做任何一件事情，一定要根据圣灵在你里面怎么带领。这个，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约翰福音十四章。二十六节，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你看啊，保惠师就是圣灵啊，住在我的里头啊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怎么样指教我啊。除了圣经的话以外，圣灵还会指导我，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平安了、啊。圣经我还没有读好啊，我就不平安。不平安怎么办？你去找找，的确圣经就是这句话，但是我没有把圣经读好，但是圣灵在告诉我，你不能这样说，你就不平安。好，那么这就是圣灵要在一切的事情教导我们，这是第二方面。第一个，基督徒怎么知道神的旨意？第一个就是神的话，圣经里神已经讲了。第二个就是圣灵在我里头要教导我，这件事我不能做，这是第二个，这是非常重要。第三个，基督徒还要看就是环境的安排，我们要看环境的安排。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请读马太福音第十章。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，二十九到三十一节，马太福音。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？若是你们的父不许，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，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。所以不要惧怕，你们必须都麻雀还归宗。这是什么意思？麻雀是不贵重的，谁拿一个弹弓都可以把它打下来， 但是神不允许你就打不下来，看到没有？神的可以管到麻雀了，头发神都数过了，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数过自己的头发。你就是爱你的孩子，生下一个 baby 来，你太爱他了，你都不会数他的头发。有没有一个做父母的把儿女的头发数过啊？没有啊。但是神就把你的头发数过了，这个原文这个数过啊，吸取它的原文的意思是编号，把头发编了号，从第一，这是第一号头发，第二号头发，第三号头发。有的人啊，看见哎呀，我的头发白了一根，一下就把它拔掉了。在神那里就记录了第九十九根头发拔掉了，你看看，神就管得那么细致，你还怕什么？这个就叫环境了，看到没有？圣灵是在里头说话，神的话是在圣经里头，现在是环境，那么环境的安排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就在里头安排。所以因此呢，我们在这里要知道一些事情。环境基督徒一定看，如果环境是这个安排的，那么我就跟着环境，环境给我安排。如果环境都没有安排，你就不要硬着头皮啊去抵挡你这个环境，因为环境不是这样一个安排。所以我们基督徒至少这三方面要知道你怎么往前面去，神的话，圣灵的教导，你都平不平安。第三个，环境的安排怎么样？现在SARS在流行了，你就不要说我要硬着头皮我一定要跑大陆去，你就不用了啊，因为这个环境不是这样一个安排。我们要小心一件事情啊，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不是凭热情，不是凭宗教的感情，不是凭我的爱心。最近台湾有一个姊妹在 email 上面把这个发了一个 email 给我，她说、啊、有一个牧师的姐姐，牧师姐姐在台湾，她经常去传福音，她就想到现在扎死的病人那个流行区，我要去给他们做回传福音嘛，人家就是讲基督徒要有爱心嘛，那么我就去，他就去了。他去这一件事情有没有神的话我们不知道，就是怕有的基督徒说我不怕，我是基督徒，你看我来救你们，这个叫做试探神啊。你记得主耶稣被魔鬼试探的时候都是用圣经话来试探他，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上面跳下来，都用神的话。你看我是基督徒我不怕，我就去，结果你看就出问题了。这个人啊现在病危了。
这姐妹
已经病危了。哎，结果病危了。所以这个姊妹啊就给我讲，他说他
不戴口罩，不戴口罩、
这个我们都不知道了。总之报上登出来的他病危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哥哥是当地很有名的一个牧师，是灵恩的牧师，教人讲方言的，在台湾。这个姊妹就问我，她说基督徒这不是有爱心吗？那么我看如果神要你去，除了神很清楚的话你要去，你就不怕了。如果没有神清楚的话，你说我是基督徒我不怕，这个叫试探神，这个叫试探神。有的人说我不会游泳，我们那河里海里边有个人掉在那淹死了，我是基督徒我去救他，我再要去。你游泳都不会，你怎么去救他啊？走啊，你救我，我去救他，这个不行的。这个叫做试探神，好不好？我们不能做这样的事情，基督徒。所以一定要有神的话，里面要很清楚，无外面还要环境有没有安排。第四方面还有一件事情，和弟兄姊妹交通，和比你年长的属灵生命好的啊经历丰富的要和他交通，和他交通。这个交通你不是说一定要听他的， 如果这个弟兄姊妹在属灵的经历上是很丰富的，他一定会把圣经的话告诉你。他不是说 我告诉你怎么做，没有这样的事情。他一定把圣经话告诉你，你应该这样做，好不好？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。那么今天我们在读这个申命记的第二十章的时候，他那里就讲了，如果有的人是胆怯的，你就不要去了啊，你就不要去了，因为你没有信心嘛。胆怯就是没有信心，你有信心也可以去啊，你有信心也可以去。好，我想这里就是我们新月是有一场战争，这一场战争是属灵的战争，是属灵的战争，非常重要啊，非常重要。那么很多基督徒可能很不能够参加这一场战争，为什么？他还有许多的顾虑，信心也不够，也不知道怎么去打这场战争，好不好？啊，我想这里啊，他专门提出来有这么一条，胆怯的可以回家，你不要去影响别人，这场战争。我也相信现在有的被带领的，有的传道人把基督徒带到一个错的路上去，真理的错的路上去，要特别小心，特别小心。那怎么办？这也是一场战争，这也是一场战争，因为真理的错误。那么现在我想和弟兄姊妹读一处圣经，读新约的启示录，前面有一卷书叫犹大书。第三节，犹大书第三节，因为它只有一章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，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，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，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。你看到没有？这就是战争啊，明明他是错的带领，弟兄姊妹跟着他走，那这是一场属灵的战争，要把弟兄姊妹救回来。嗯，好，我爱心现在要说什么爱心？刚刚我们讲了，基督徒的爱心是从圣灵出来的，如果不是从圣灵出来的，那就是人的爱心了，好不好？你看看现在在台湾，那个佛教不是很有爱心吗？啊，他们在做很多的救援工作嘛，好不好？这是从人出来的爱心，我们的爱心完全是出于圣灵的，啊，这两个是完全不同。好，现在我们继续读《申命记》第二十章，从第十节读到十五节。
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，先要对城里的民宣告和睦的话，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答你，给你开了城，城里所有的人都要给你效劳服侍你，若不肯与你和好，反要与你打仗，你就要围困那城。耶和华你的神把城交付你手，你就要用刀杀尽这城的男丁，唯有妇女孩子牲畜和城内一切的财物，你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。耶和华你神把你仇敌的财物赐给你，你可以吃用。离你甚远的各城，不是这些国民的城，你都要这样待他。
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，神要他们去打仗的时候，先是要对城里的民宣告和睦的话。和睦这一个字原文是平安的意思，意思说神不要我们来和你们打仗，你们是拜偶像的，你们是服侍魔鬼的，你们应该离弃这个魔鬼，归向神，说好话，不是一来我们就打你，没有啊，除非他要动手先打你。你看下面马上就讲了， 十一节，他们若以和睦道回答你，给你开了城，城里所有的人都要给你效劳服侍你。效劳服侍你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要听神的话，他们要听神的话，听真理的话。十二节，若不肯与你和好，反要与你打仗，你就要围困那城。好，他要跟你打仗了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就只有打仗啊，不是你要和他打仗，那是他要用战争来对付你，那么你就要和他打仗。所以这就是一场战争了。十三节，耶和华你的神把城交付你手，你就要用刀杀尽这城的男丁，唯有妇女孩子圣所和城的一切的财物，你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。耶和华你神把你仇敌的财物赐给你，你可以持用。这里杀掉男丁，为什么？因为男丁是在魔鬼的权势下，他要来和你打仗，你不和他打，他就把你杀掉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不是你要和他打，是他要和你打，那你打不打呢？你当然要打了。刚刚我们讲以色列人不是还没有在约旦河东有三个国家吗？都要和他打，他们来打他。所以这个要一定要注意，这个叫旧约，不是新约。好，旧约是允许打仗的，允许怎么打仗？就业是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以命抵命，就业是允许的。你杀了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怎么能不就是拿给你杀吗？不行啊，他们是来为了这块土地啊，这是神赐给他们的地，为什么要赐给他们？因为你这个地上是在拜偶像嘛，他要把撒旦的权势去掉，要让你们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。而且先说的是和睦的话，对不对？啊，对于我们现在给一个人传福音啊，传福音我们一定是和睦的话，我们不会跟他吵架。那么他坚决不接受啊，我们也不打，因为现在心也不打，那么他也许就讽刺你骂你，你就忍受吧，好不好？因为心也不同了，心也是不能以恶报恶，心也是要爱仇敌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不给他打。
但是对于你们也有啊，当时那个大卫不是也把人家的丈夫杀了，自己把他们妻子，然后那个耶和华震怒、
啊。这个是罪，所以耶和华震怒嘛，这是罪。这个不是耶和华震怒。
对，杀他们男的，然后他女的都可以享用。
不是，这里没有说享用，他是说做礼物，猎物。猎物不是享用哈，下一章你就会读到，那不是像一般人想的，我就掳掠了好多妇女，那就做我的妻子了，没有这样的事情，而且是非常郑重的，好不好？这个是下一章我们就要读了。有这种情况，这种情况你看21章，好吧，或者我们把21章读几节，因为你现在有这个问题，从第10节读到14节，21章，从10节读到14节。
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，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交在你手中，你就掳了他们去。若在被掳的人中见有美貌的女子，面目他要娶她为妻，就可以领她到你家里去。她便要剃头发、修指甲，脱去被掳时所穿的衣服，住在你家里哀哭父母一个整月，然后可以与她同房，你做她的丈夫，她做你的妻子。后来你若不喜悦他，就要由他随意出去，绝不可为钱卖他，也不可当卑女待他，因为你玷污了他。
你看，这不是随便的，好不好？下次我们要读，婚姻是非常圣洁的，对以色列人讲，那个不是像我们现在这种情况随便啊，还要哀哭父母一个月。下次我们再讲什么叫修指甲，什么叫剃头发，什么要脱去被褥时穿的衣服，都有属灵的意义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这里就是说，作为掳物，那么他可能到你家里来了， 你就不许他再去拜偶像了，不许他去做那些拜偶像的事情。那要做什么事情呢？要教他侍奉神了，侍奉神。那么男丁为什么要杀掉？因为男丁是他要帮撒旦来打仗，要杀以色列人啊，男的都有土地去，他也来杀。那么在这里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，是先守和睦的话啊，先守和睦的话，不希望打仗，也不希望把你们杀掉。男丁我们都不杀，可能还有男丁都不要杀。那怎么样呢？好，我们一起来侍奉神，把你们那些偶像丢掉，可以啊。这是因为打仗啊才发生这件事情，而且这个打仗是他们要打，对不对？以色列人并不打。所以神的福音都是和平的福音啊，和平的福音。但是那个人一定要拒绝这个福音，不但拒绝福音，如果他是有权势的，凡是传福音的人都拿着关起来劳改，那你看怎么办呢？好不好？那就是他要这样做了。好，那么我们看下面就讲了十五节，离你甚远的隔城不是这些国民的城，你都要这样待他。意思就是都要先说和睦的话啊，不要先给他打仗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再请我们读第十六节到十八节。
但这些国民的城，耶和华你神既赐你为业，其中凡有血气的，凡有气息的，一个不可存留，只要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，将这赫人、亚摩利人、迦南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都灭绝尽尽，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，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的，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。
这里啊，我们要注意有两个字，就是灭绝尽尽，看到没有？如果他是说和睦的话，他不跟你打仗，你怎么会把他灭绝尽尽呢？而且灭绝尽尽啊，它是两个希伯来字，同样的两个字，原文的意思是分别的意思，和他要分别。你看这个城啊，以后我们假如神给我们恩典，我们读以赛亚书，你就看见这个城和平的拿下来了，并不要把他的人都杀掉。那怎么样？我们要和他分别，分别出来。我们不认，为什么不分辨出来？第十八节，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些可憎恶的事，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的，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。你看到没有？你不分辨出来，那么好了，他叫你怎么做，你就跟着他去做，你就得罪神了。而且这个地是神赐给你的，这个地仍然是在撒旦的权势下，这就不行了。好，所以这里啊特别注意，他们会引诱你们，所以一定要把这些人分别出来。灭绝尽尽呢是两个字，是两个分别啊，把它分别。好，我想说到这里，我们要和弟兄姊妹有一点交通。我们现在这里是说到打仗了，我们现在在打仗，基督徒今天也有一个战争。基督徒的战争，一个是传福音的战争，就是把人从撒旦的权势下把他救回来，这是一场战争。这场战争不是靠我们的任何人的能力办法，不是的，那是完全是圣灵的工作。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事情上，是先要迫切的祷告交给神，然后求神感动，这借着圣灵感动这个人的心，把他转回来，这是我们需要在上祷告。这是一场战争，还有一场战争是在我们每个基督徒身上的战争。圣经里是把我们每一个，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分成两类的基督徒。现在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二章 十四节到十五节，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四节到十五节。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唯独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，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他。你看这里分成两种人，一个叫属血气的人。血气这个字原文是肉体啊，你们看这个原文编号，原文是肉体。所以基督徒里头有两种，一种是属肉体的基督徒，一种是属灵的基督徒。属灵的基督徒他是顺服圣灵，属肉体的基督徒他是顺服自己的肉体的情欲，肉体的情欲。所以在一个基督徒不能，我们不能马上说这个人就是属灵了，不一定，因为在他的身上还有战争，很可能他属灵的程度多，听圣灵的多，听肉体的比较少，有的听肉体的就多，听圣灵的比较少。哎，这是一个征战。那么这个征战圣经里也就告诉我们有一个征战，那就请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五章。十六节读到二十一节，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读到二十一节。
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而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，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，就不在律法之底下。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如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增进、恼恨、记恨、恼怒、邪荡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醉酒、荒宴等类。我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
你看见这里有没有，这里有两个字我们中文翻译的不好，是七节，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原文不是情欲，是肉体。圣灵和情欲相争也是肉体，这两个情欲都是肉体。那就是在我们一个基督徒的身上又圣灵和我的肉体要争啊，争的目的是什么？就要不犯下面的罪嘛，不能落在下面这些情欲的事情里面。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，就是这些事情啊，不要落在里头啊。所以今天我们的战争不是像以色列人进迦南地那种战争了，把一个城围困起来啊，不是这个战争了。今天是属灵的战争，基督徒属灵的战争两个，刚刚我讲了，一个是传福音，把人从撒旦的权势下救出来，第二个属灵战争就在我的身上，我自己啊，在我的自己。所以在这一场战争里头，主耶稣也曾经告诉过我们，那就是要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他，而且是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那里说是天天背起十字架跟随他。为什么？因为只有十字架能把我这个己去掉啊，我这个己。
你们可不可以这么解释，基督徒有两个侧面，
那我们不说侧不侧面，圣经上没用这两个字，但是我们是讲在基督的身上有两个不同的生命，一个是从神来的生命，一个是从撒旦不是从亚当来的生命。亚当来的生命就是肉体，神来的生命那是神的生命，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。
但是亚当的生命就是受撒旦所控制的。
哎，对，
两方失败
了，所以是两个生命都在我们里面，这两个生命天天都在斗。
其实我们 这一点，有的时候也不是随便产生的一种悲观啊，或者一种失望啊，或者忧伤，但是也是一种被控制的那种。
你知道我们人现在我们来讲哈，我们的人要是三部分构成，一个是灵，一个是魂，一个是身体。我们人的魂里面有三个功用，魂里面思想、感情和意志。我们的思想常常被撒旦所用，撒旦来了给你摆进一个思想来了，而你一接受思想就出问题了。哎，思想感情，我们的魂。
那提神嘛，就真正是什么？肉体是亚当来的。
对。神的生命就是，圣经要叫做永生。
是灵还是人？
神的生命，神的生命，它就是那当是属灵的生命了，属灵的生命。我
灵也是从神来的。
神来的，那我们讲哈，圣灵是从神来的，住在我里面，圣灵。圣灵。啊，我们的灵是神。好，现在那么我们再说灵哈，灵和圣灵不同，灵和神的圣灵又不同。
灵和灵是从神来的。
哎，现在我们来讲，神在造亚当的时候啊，是用一块泥做了一个亚当，这个泥把它做了以后，它还在地上，它没有活。然后圣经说，神就吹了一口气，气是从神来的，这个就是亚当的灵了。神吹了一口气，他的身体是从泥土来的，不是从神来的，但是这个气是从神来的，所以亚当就有灵了。
你说从神，你刚才说从神来的生命是什么？
啊，那就是另外了。现在这是我们说一个人啊，有灵魂体三个部分。人的灵魂体，不管你得救不得救，信主不信主，人都有灵魂体。人的灵是神吹了一口气。从神来，那么人的肉体是土地亚当，那么人的魂，圣经里讲神吹了一口气以后啊，这个人就站起来了，就叫做活的魂了。
魂也是从神来，
不是魂呢，就是说灵和肉体碰上了以后啊，就产生了一个新的东西叫做魂了。魂就是亚当这个人的自己，或者叫他的人格 personality， 就是代表他自己的。好，那么为什么代表自己呢？魂的功用就是有思想、感情、意志。比方说现在我问你啊，我说你今天出不出去啊，你说我今天要去聚会，你看你这句话就是代表你有这个思想要去聚会，有感情，好不好？就是代表你这个己了，你这个魂了，魂就是代表你的自己
意志，那
意志，思想、感情、意志。
魂代表思想、感情、意志，灵呢？灵是什么？
灵有没有？我们要讲灵的功用，不是，我是说魂有三方面的功用，一个叫思想、感情、意志。比方说，我举个例来讲，今天，你出门了，出门的时候啊，你看，哎呀，好像太阳很大，今天早上太阳很大，那我就不带伞了。那你想想，预报可能还有点雨，你就带一个伞。你看呢，你要用你的思想，你还要用你的感情啊，你就带一把伞，对不对啊？我就觉得要带一把伞。最后你用你的意志，你就真正就把伞带上了。你看，思想、感情、意志一直在我们身上主导我这个人，所以我这个人实际上在神的面前来看就是魂，一切就是魂。那现在我们讲灵了，灵也有三方面的功能。灵的第一个功能就是良心的功能啊，人有良心，所以你看一个不信耶稣的人他也有良心啊。原来叫慈济就是良心嘛，对不对？他救人嘛，他是良心啊。这良心是神给的，有一声吹了一颗气。灵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敬拜神。你们记不记得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说，神是灵，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，看到没有？我们灵里头有一个部分是要敬拜神，有个功能，灵要敬拜神，这是灵的功能。灵里还有第三个功能，就是直觉，直接知道神的旨意，有这个直觉感觉
直觉的直觉，
对，
感觉也 直接，
直接感觉到，
直接的感觉。
是，因为他是用因求一性来说他。好。
那
么
动物感
觉
到
有灵魂
什么？
啊，动物啊，动物没有，动物只有体。有的有的有一点
魂没有灵，
没有灵。
你说直接知道神的什么？神的
旨意。啊，这个是很清楚的，圣经里也告诉我们。你看，那你告诉我们啊，保罗他们要出去，圣灵就对他们说话了。啊，派谁去？他们怎么知道？这个就是灵里面的知觉。所以一个属灵的人，他不但能够敬拜神，他不但他的良心的标准很高，而且他能够知道，很多时候是直接就知道神的旨意就这样做，这件事情我不能做，啊，他能够直接知道神的旨意，啊，直觉，好不好？这是灵魂，身体就不要讲了，啊，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人的灵是和神交通的，人能够知道神的事情是靠灵。人能够知道世界上的事情是靠肉体，对不对？我眼睛看见，哎，这个水果好吃，你看，看这肉体。我能够感觉到今天天气冷，天气热，是靠肉体。那魂是什么呢？魂就是能够把神的感觉和身体的感觉把它连在一起了，联系了。魂是处在中间了，灵和体的中间的。当然，以后你们愿意知道，我们还想可以把这个真理啊，把它说得更清楚一点，好不好？好，现在我们说到这里了，那你看见我们的魂就有思想、感情、意志这些功用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们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常常不是按照神的旨意去做，按照神的旨意去做。所以神就是主耶稣来成为救赎，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把神的生命就赐给我们了。你看，原来我里头没有神的生命，现在每一个基督徒里头都有神的生命，这个叫永生啊，就多了一个生命了，就是神的生命。我怎么知道这个生命，我有这个生命呢？永生就是我知道我平不平安，我受不受责备。假如今天我基督徒，我做了一件事情，我说了一句话是欺骗人的话，我告诉你，我里面就受责备了，不平安了。这个责备就是从生命来的。你要知道，任何一个生命都有它的一个特点，有一个特征。蚊子这一个生命，它有一个特点，它就是要咬人，这是蚊子的生命，好吗？好，那么老鼠有一个生命，它咬你的东西，这生命的特点。神的生命就是公义的、圣洁的、信实的、有爱的，这是神的生命。神的生命也进来了，所以我今天我如果从神的生命那个爱出来就对了，从我魂里出来感情出来的爱就不对了。好，这是从神来的。好了，所以我如果说一个人没有爱心，我里头受责备了，那就是神的生命说话啊。基督徒有一个神的生命，刚刚我们讲还除了神的生命外，还有个圣灵，圣灵也进来了，好不好？那么关于这个神的生命，我们可以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十章。27节，约翰福音第十章27节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。请你注意啊，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你看到没有？赐给我们什么东西啊？永生，英文就是 eternal life， 这是神的生命啊。我们今天每个人里头都有神的生命啊，生命。那么这个生命有什么感觉？就是平安不平安，喜乐不喜乐。那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，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，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， 讲到第六点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那是什么？生命平安。你看到没有？生命就有平安，你就有生命平安的感觉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你不体贴就是死，你这就没有 平安的感觉了。好，这个就是从生命来的。今天基督徒里头你记得啊，一个是有从亚当来的生命，还有一个是从神来的生命，就是永生。除了一个永生以外，还有圣灵进来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今天在我们身上有一场战争啊，就是肉体和圣灵征战了，看到没有啊？肉体和圣灵征战。好，感谢主，在这一场战争里头啊，我们要去得到属灵的东西，也要靠征战。不征战我得不到属灵的东西啊，有属灵的东西要靠征战。好的，
我觉得最重要就是灵要管理魂嘛。
对，你说对了。所以神造人的目的，神吹了一口气是从神来的，是灵，灵要管理魂，魂要管理身体。
靠征战得到什么？
得到属灵的福气，或者说属灵的基业产业都可以，好不好？我们要得到。有的人说他是树林，哎呀，我怎么没有他那些东西啊？啊，不是讲方言哈，我不是这个，好不好？但是他怎么能够认识神的旨意那么清楚啊？好不好？啊，他怎么遇见这件事情他不发脾气啊？修养好，他不是修养好，他里头有圣灵，好不好？树林了，就没有这些。刚刚我们在加勒太书第五章那些事情就没有了，嫉妒啊、纷争啊，这些都没有了，好不好？感谢主。好，最后我们要读这个《生命记》20:19，《生命记》20:19，你若许久围困攻打所要取的一座城，就不可用斧子砍伐树木，因为你可以吃那树子上的果子，不可砍伐。田间的树木岂是人叫你糟蹋吗？唯如你所知道，不是结果子的树木可以毁坏砍伐，用以修筑云垒，攻击那与你打仗的城，直到攻塔了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呢，结果子的树不要把它砍伐。这个结果子的树就是能供应你的啊，你能够吃它的树的。那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基督徒在属灵的征战里头啊，你要注意你周围的那个弟兄那个姊妹他是能够结果子的，你不要随便把他伤了，不要随便受伤，好不好？在战争里头不能受伤，我们要扶持他啊，因为说是他是能够结果子的，他是有心追求的。
田间的树木岂是人叫你做大事？
哎，意思说为什么说人可以糟蹋呢？就说打仗嘛，这里是讲了一件事情啊，你说许久围困攻打所要的城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要打？本来你讲了和睦的话就不要打了，你再打了，但是为什么现在要打呢？好了，就是因为他要和你打嘛，对不对？他要和你打。那么怎么叫糟蹋呢？那么他的男丁他要和你打仗，你要把他男丁怎么样都要杀掉了，好不好？这是人啊，树木没有给你打仗嘛，是不是？树木没有打，你不要拿着树随便都砍掉了，以后你还住在这个城里吗？你要有信心啊，甚至于你要住在这个城里，对不对？而且那个结果子的树你更不能把它砍掉啊，那是葡萄树也好，它是很多这个很好的树，你都要把它留起来啊，好不好？
但是结果子的它也树木没有说话的，他也没有叫你打。
对，神也没有叫砍，但是这里就是讲呢，假如你要爬他的城很高，你要砍一棵树来爬城呢、啊，坐楼梯吧，对不对啊？这样可以，但是结果子的你绝对不能动，好不好？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了，你不要去糟蹋它，尽量的保留，必须用的就用那个不结果子的树，结果子的树你不要用，好不好？行不行？清不清楚？
还是
啊，请讲。
什么？田间的树木有好的有坏的，是吗？岂是人叫你多看摸？是什么意思？
这成什么？
那里有个逗点，启示人。
啊，启示人，叫你招他吗？这里就是说两句话，他不是人。啊，前间的树木启示人。好，
不是人，这不可以招他。
不是人，那人家叫你招他吗？意思就是说，没有喊你去招他吗？
不是人。
他说，他没有说你来招他我，他不是人。
他增加。
你不要跟他增加。
他不是人。
他不是人，好不好？
他就是一个结果，他也没有跟你增加。
他也没有跟你增加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看还有没有，大家还有没有什么要问的？
啊，我的了解就是说，虽然这个世界是破在这个断舍的手下，但是我们舍难感情
不错啊。但是有一点哈，神的确是掌权啊，但是有一点，撒旦要经常反对他，对不对？
要不靠着我们舍难感
情。不错，那么神掌权没有问题，但是撒旦也在地上要兴风作浪。那么在兴风作浪的时候怎么办呢、啊、那我们就有征战了，好不好？
只要是靠着主，我们就必得
胜。我们一定要靠主征战，
那我们就必得胜。
那一定得胜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不靠主，我们没办法得胜，好不好？
那为什么神不把
撒旦
杀了？
不是不把撒旦杀了，时间没有到，到了神就要杀了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
这是对人的考验。
那么现在撒旦在这个地上也可以用撒旦在这里要引诱人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站在这神这一边来抵挡撒旦。因为撒旦的时候没有到了，时候到了，那么他就完了，好不好？启示录里面就讲他的时候到了，现在还没有到。
你被罪人所欺骗，你被罪人污蔑边，你被罪要我生活，我不想足求生，求死快来不迟延，求死快来在今天。
今天我们继续读生命记，今天要读二十一章。先我们要从第一节到第九节。
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，若遇见被杀的人倒在田野，不知道是谁杀的，长老和审判官就要出去从被杀的人那里量起，只量到四围的城邑，看哪城离被杀的人最近，那城的长老就要从牛群中取一只未曾耕地未曾负轭的母牛犊，把母牛犊牵到流水未曾耕种的山谷去，在谷中打着母牛犊的形象。祭司立位的子孙要进前来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拣选了他们侍奉他，奉耶和华的名祝福，所有争讼殴打的事都要凭他们判断。那城的众长老就是离被杀的人最近的，要在那山谷中，在所打着形象的母牛犊以上洗手祷告，说：我们的手未曾流着人的血，我们的眼也未曾看见这事。耶和华啊，求你赦免你所救赎的以色列民，不要使流无辜的血罪归在你的百姓以色列中间，这样流血的罪必得赦免。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就可以从你们中间除掉流无辜血的罪。
那么这里啊，我们看，这里所讲的就是在以色列人的田野上发现有一个人被杀死了啊。那么这个人被杀死了怎么办？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以命抵命。我想这些旧约的圣经律法的规定，我们还是读一点圣经。第一处请我们读创世纪 第四章从第八节，第四章一二三四，第四章第八节读到十二节。
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，二人正在田间，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，把他杀了。耶和华对该隐说，你兄弟亚伯在哪里？他说，我不知道，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？耶和华说，你做了什么事呢？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，地开了口，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。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，你种地，地不再给你效力，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。
那么我们要看这里有一个，如果人的血是留在地上的，地就开会开口接受这个血，而且这个血会有哀声向神哀告，求神伸冤。所以杀人的这个人，这个凶手，你看下面就是咒诅就临到他身上啊，这个人一生就是受这个咒诅。那么说到这里啊，我想我们还要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启示录。第六章第九节到十一节，九节到十一节。
揭开第五印的时候，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未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，大声喊着说，圣洁真实的主啊，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，给我们称流血的烟要等到几时呢？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，又有话对他们说，还要安息天时，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。
这一节的地毯下是寻道者，为着主的名寻道的，他们就有一个祷告要求圣冤，圣流血的冤，因为他们被杀了啊。那么这个好像有的是说基督徒不应该圣冤呢，为什么你还圣冤呢？那么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回到律法时代了，在这个时恩典时代结束了，又回到律法时代就可以圣冤。所以我们刚刚读的这个圣经，我们就要把它分清楚，因为这是旧约，那是律法时代，律法时代是可以圣冤的，可以祷告求神圣冤。还请我们再读一处，就是创世纪的第九章第六章，对不起，第九章第六节，凡流人血的，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，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。那我们要注意，为什么不能杀人？不只是他把别人的性命夺取了，这里主要就是每一个人我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因为亚当就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所以因为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我们就要尊敬神的形象。杀人就是不尊敬神的形象，藐视神的形象啊，这就是杀人的结果。所以圣经是律法有一个规定，诫命里头有一条不可杀人。那么神的形象，谁见过神呢？我们只是从圣经里是说神是照着他的形象造人， 造男造女。但是圣经里又给我们一个启示，是主耶稣才有形象啊，就是主耶稣，三一神里面只有主耶稣有形象。这个请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，第二十七节，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节，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好，还要请我们再读一处，就是还读多一点，就是二十六节，我们也可以读。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一切所爬的一切昆虫。请你看第二十六节，是我们，看到没有，这是一个复数，要照我们的形象。三一神，神只有一位，但是他的位格不同，所以就有父子圣灵。那么神是照着谁的形象在造人呢？那就是二十七节，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后面一句话乃是照着他的形象，他是个单数啊，单数。所以从这里啊，我们就看见有一个启示了。神说他自己是用的复数，在圣经里非常稀奇，复数就应该用的动词，就应该复数的动词。但是圣经里复数的神用的动词却是单数，那就证明神是一位，但是有三个不同的位格。其中就是第二位，就是主耶稣，他是有形象，有形象。所以在旧约里头好多次神向人显现的时候有形象。你看，我们请读一处圣经，也是创世纪，我们读十八章，我们从第一节读到，先读一节到八节。
耶和华在麦粒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，那时正热，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，举目观看，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，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，伏伏在地说：我主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，容我拿点水来，你们洗洗脚，在树下歇息歇息，我再拿一点饼来，你们可以加添心力，然后往前去，能寄到仆人这里来，理当如此。他们说：就照你说的行吧。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，说：你速速拿三细亚细面条和做饼。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，交给仆人，仆人急忙预备好了。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，并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，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，他们就吃了。
好，你看啊，这个时候亚伯拉罕看见有三个人啊，三个人。那么这三个人是什么人呢？好，那我们请读十六节，好，要读到十九节。19-19，
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，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，要送他们一程。耶和华说：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？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，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。我眷顾他，我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， 隐形公义，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。
好，你看看这里啊，十六节，三个人就走了，亚伯拉罕啊就和他们一起走，要送他们一程。那么你再看这个二十，我们再读二十节，请我们读到二十二节，二十节到二十二节。
耶和华说，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，甚闻于我，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，果然竟像我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？若是不然，我也必知道。二人转身离开那里，向索多玛去，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。
请注意啊，这里不是三个人吗？两个人往索多玛去了吧，好，还有一个还没有去，对不对？亚伯拉罕站在他的面前，这个人叫耶和华，他是有形象的。我们今天读生命记，现在我们就查到一点，这个叫耶和华，对不对？好，现在我们看，请读十九章的第一节。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托玛，你看那两个是什么天使啊？好不好？就没有说是耶和华了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，三一神里面只有一位是有形象的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，因此不能杀人。杀人就是你把神的形象从地上怎么样消灭，这是不允许的。当然不杀人可不可以骂人？看来你不能骂人，因为人的人的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对吧？哎，好好，感谢主，这里就给我们一个真理啊。我们看见不能，为什么十条诫里头有一条不可杀人，它的原因就是这里来。如果一个人被杀了，他有血流出来了，那怎么这个地就被污染了？那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民数记三十五章。三十三节，请我们从民数记三十五章，我们从三十三节读到三十四节，好吧？
这样你们就不污秽所住之地，因为血是污秽地的。若有在地上流人血，流人血的那非流那杀人者的血，那地就不得洁净。你们不可玷污所住之地，就是我住在其中之地，因为我耶和华住在以色列人中间。
好，你看神是住在以色列人中间，在那个地上，神有圣殿，神有会幕，就是神住在他们中间。所以这个地，以色列人要保持这个地是圣洁的、公义的，这个地上应该有神的爱的。如果杀了人了，血就把这个地污秽了，不圣洁了。你看犯了这么大一个罪，不圣洁了，不圣洁怎么办呢？好，就要把凶手的血流出来，就是把凶手杀掉。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以命抵命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在旧约，所以杀人的一定要被治死。上次我们讲了陶臣，如果他是无心杀人的，那还是给他预备了一个地方，可以逃到那里去。 啊，无心的。好，那么现在啊，生命记二十一章，摩西把神的话向以色列人讲。现在我们看生命记的21章的第一节，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，若又遇见被杀的人倒在田野，不知道是谁杀的，现在就不知道凶手，不知道了，这个人就倒在田野，他的血就一定流到地里面去了。第二节，长老或审判官就要出去，从被杀的人那里量起，只量到四围的诚意。那么他长老和审判官就要去，从死人的这个地方向四面的这个城来量，看去哪一个城是最近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死的这个人的地点是属于那个最近的那个城的范围啊，最近的那个范围。第三节，看那城离被杀的人最近，那城的长老就要从牛群中取一只未曾耕地、未曾负轭的母牛犊，把母牛犊牵到流水未曾耕种的山谷去，在谷中打着母牛犊的颈项。那么现在那个最近的那个城的长老，他就要从牛群中取一只未曾耕地、未曾负轭。现在我们要解释一下什么叫未曾耕地、未曾负轭。从人创世纪看，人犯罪以后，地就受了咒诅，人也受了咒诅。人受咒诅就叫要做工，就是为什么他要亲手劳动才能够糊口。这个就是罪，犯罪以后的受的咒诅。实际上我们看今天我们在地上都劳动啊，年轻也许好一点，到了一定年龄就觉得说非常劳苦啊，赚一点钱不容易啊，劳苦。那么这个劳苦从哪里来？就是从祖先犯罪来的。所以圣经里的做工啊，比方这里说耕田，未曾耕地，耕地就是劳苦啊，因为人要耕地嘛，把牛也拉进去了。那么这个牛是不能够耕地的，就是意思它没有接触人的那些受咒诅的那些工作，它没有接触。未曾负轭，负轭也是一样啊。负轭的意思就是一个牛啊，他负了轭以后去为人工作了啊，耕田啊，你看一负轭一耕田又工作了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就是说这个牛一定要与罪没有关系，人的罪没有关系，要这一种他才能够作为一个流人血的赎罪祭啊，把这个罪赎掉。 第四节呢，要把母牛犊牵到流水未曾耕种的山谷去。这个山谷啊是未曾耕种，如果耕种呢又是罪的咒诅，对不对？正是这个地嘛，它又耕种了，这个未曾耕种。为什么叫做用流水？这个字希伯来文这个字的意思啊，它实际上是指的一条河里的水啊，流得非常急，向一个方向，不容易改变它的方向，就是很坚强的意思，不叫流水，应该是坚强。但是它常常用来形容那个水流的坚强，所以这里就把它翻成水流水的地方去，实际上是坚强，或者说 坚硬的意思。就这个地呀、啊，没有开荒的，对不对？没有耕种的，那是很坚韧的啊，坚韧的。那么我们还要可以读出圣经创世纪四十九章，二十四节，创世纪四十九章二十四节，你看，但他的弓仍旧坚硬，他的手健壮敏捷，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，就是雅各的大能者。你看这个说他的弓仍旧坚硬，你就不能翻成他的弓仍旧流水就不行了，这个坚硬就是一个字，就流水。所以这个字用在火里面，海里面你可以用流水啊，或者翻译成流水，但是这个地上就不要翻成流水了，就是比较坚硬了啊，坚硬啊。刚刚我们说这两个字是一个字的希伯来文。好，所以由于我们这个中文有的地方翻译哈不是很准确，所以你只根据中文来解释这个流水，你就会有人去想到别的问题了，实际上原文不是这个意思，好不好？第五节，申命记二十一章第五节，祭司立位的子孙要进前来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拣选了他们侍奉他，奉耶和华的名祝福，所有争讼殴打的事都要凭他们判断。这里是说到祭司的职分，在以色列人中间最后的判断是要祭司来判断，所以五节就要祭司立位人的职事要前来。你看处理这个问题，有长老，还有要祭司。第六节，那城的众长老，就是离被杀的人最近的，要在山谷中，在所打折景象的母牛犊以上洗手。把景象打折了，打断了，那么景象打断了，这个牛就会死了啊，牛就死了。为什么这个牛不把它的放在祭坛上去献祭来赎罪？因为这个牛它不是为某一个人来赎罪，这个牛是为着整个的以色列人。因为现在我们不知道是谁杀了这个人啊，凶手是谁都不知道。以色列人犯了罪，他可以牵一只牛羊到神那里去献祭，因为他自己知道有罪。那么这个不是，这个人都不知道是谁杀的，所以才是众长老去了，祭司去了，把这个牛的颈打折了。 打折的意思，景象打折的意思，就是说我们要顺服神的话，用它来代表啊，这个牛代表顺服神的话。因为圣经里旧约常常说到以色列人的时候，就说到以色列人是应着景象的百姓。我们在这出埃及记也好，对不对？那都是告诉我们，他是应着景象。景象一打断了以后，他就硬不起来了，那就谦卑了，就顺服了。这是一个属灵的意义。所以神在每个基督徒的身上要做打碎这个景象的工作，就是要我们服下来，服下来顺服神。所以这个牛就是代表了这个。洗手就是表示这个死了这个人的罪，我们不知道，不是我的手做的，所以这个城的重章呢，就代表所有的以色列人把手洗干净洗了，就是跟我们没有关系。为什么用母牛犊不用公牛犊？在旧约凡是用母的圣属都是代表爱，代表爱。公是代表强壮的意思，母是代表爱。因为这一个人死了，谁杀都不知道，又流血了，地也污秽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好，神就设立了这么一个拯救的办法，洁净的办法，就是把一只母牛犊的景象打碎。这是神设立的办法，好使把以色列人从流血的罪里面出来啊，不属于这里面，不属于犯了流血的罪。第七节，祷告说，我们的手未曾流这人的血，我们的眼也未曾看见这事。啊，这就是一个见证了。我们洗手就是我的见证，我们没有看见这件事，我们也没有流这人的血。第八节，耶和华，求你赦免你所救赎的以色列民。你看，这个不是救赎的哪一层，哪一个层，还不是的，而是救赎什么？整个的以色列民。为什么？刚刚我们讲了，因为这一块地是神和他们住在一起，看到没有？他们的地是神跟他们住在一起，现在这个地就污染了，污秽了，啊，因着流血就污秽了。这一污秽以后，现在就要把这个地洁净，使以色列人脱离这个罪。所以后面就讲，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在你百姓以色列中间。底下，这样流血的罪必得赦免。好了，所以这是罪啊，这个罪就得赦免啊，得到赦免。第九节，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就可以从你们中间除掉流无辜血的罪。意思就是说，以色列人要学好神的律法，遵守神的律法和诫命，就不会再有流无辜人的血的这种罪了发生了。好，这是关于第一段。就说不知道是谁杀的一个人死在田野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那么在新月，假如这个人死了，在旧月这个人死了，很可能是倒在田野，就是一定有人把他杀掉的，对不对？杀掉是因为仇杀还是什么？ 不知道，是抢钱或者怎样也不知道。那么旧约是不可以杀人，那么在新约呢，个人的仇敌啊，我们只说个人的仇敌，不说国家的仇敌、民族的仇敌，个人的仇敌我们应该怎么样呢？主耶稣就讲要爱你的敌人啊，个人的要爱你的敌人，这是在马太福音五章讲的啊，我们讲义上都写了。所以在新约是从爱出发，那么如果有人亏欠了我，后面也罗马书十二章又讲不能以恶报恶，你看这是新约的恩典时代，那就完全不同。所以基督徒本着这两点，第一个要爱你的敌人，第二个不能以恶报恶，所以在基督徒中间不会出现杀人的事情。好，我想这是第一段，我们就说到这里。现在我们要读第二段，就是从第十节读到十四节。
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，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交在你手中，你就掳了他们去。若在被掳的人中见有美貌的女子，恋慕她要娶她为妻，就可以领她到你家里去，她便要剃头发、修指甲，脱去被掳时所穿的衣服，住在你家里哀哭父母一个整月，然后可以与她同房，你做她的丈夫，她做你的妻子。后来你若不喜悦她，就由她随意出去，绝不可为钱卖她，也不可当婢女待她，因为你玷污了她。
那么现在我们要看第二个问题，就是以色列人去打仗，把外邦人掳过来了，那么被掳的人中间要和以色列人有一个婚姻的关系，看来这里是允许了啊，这里允许被掳的人，注意啊，有一个被掳的人，等等我们来解释。那么按照圣经的规定，请我们读《申命记》啊，第七章是不能够，《申命记》第七章啊，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，第一节到第四节。
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，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，就是赫人、格加撒人、亚摩利人、迦南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，共七国的民，都比你强大。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，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，不可与他们立约，也不可连续他们，不可与他们结亲，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，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，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，去侍奉别神，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，就速速的将你们灭绝。
好，你看这个是不允许的哈，不允许，就说你进去以后，那里有外邦人，有其主的国民，你们一定要把它灭绝尽尽。灭绝尽尽在原文的意思就是给它分别出来啊，两个，它是两个分别，不能和他们一样。所以婚姻是绝对禁止啊，不能和他结亲。那么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圣经有一个特点，就说这个女子是被掳的女子，打仗被掳了。被掳有两个意思，第一个意思就是说我是用了代价把她掳回来的，旧约你去打仗啊，约书亚带领他们打仗，打下一个城来，你就可以，你得的东西，你奴物就是你的啊，你要得，你 拿到什么东西啊，牛羊也好，衣服也好，什么东西也好，有一个规定，那就是你的东西了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奴被奴还有一个意思，就是他是被奴的人，不是自由人，他不能够再把他那些宗教的这个撒旦的东西再拿出来了啊，撒旦的东西拿出来来影响你了。如果他不是被掳的，他可以拿来影响你，你和他结婚。所以啊，这个就他被掳了，他不能够再影响你了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允许婚姻的存在。你看十二节就可以领他到你家里去，他便要剃头发。剃头发的意思，属灵的意义就是说，我患了一个全病了，头发是代表我头上有一个全病管住我的。剃头发就是原来我是拜偶像的，我把他那个权柄拿掉了，从头上拿掉了。在旧约，头发都是指着权柄啊，在我头上有一个权柄。所以你看拿西尔人不剃头发的，要在他长长，为什么？他上面有权柄，神做他的权柄，因为他是拿西尔人，奉献给神。我到以色列去，我买了一个帽子，还没有，现在找不到了。就是你看以色列人，男孩、女孩、男人、女人都有一个帽子扛在头上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他不敢出头，头上有一个权柄。把这个帽子拿掉了就叫出头了，人一出头那就景象就硬了。那么戴一个帽子就说表示我不出头，那么我上面有一个权柄，它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头发就是要剃掉，就是说我过去的权柄前头拿掉了，我被掳了，我应该是服另外一个权柄了，那就是神的权柄。底下就是修指甲，圣经里把从我们人身上多长出来的，或者在圣书的身上多长出来的那一部分，是认为是多余的，是多余的，是表征表示出于我自己的行为，出于我自己的意行啊，因为是从我自己出来的，长出来的。圣经里啊，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，你看到那个会幕，很多东西都是从形象上、从外表上来解释这个。比方说的羊毛，羊毛就是从羊身上长出来的。为什么要说到羊毛？本身是穿衣服即使都不能穿羊毛的，为什么？就说这个是从羊身上长出来的，是不洁净的啊，不洁净的。好，所以我们要看见剪指甲的意思，就有这个意思在里头，出于自己的意。那么也许有的人解释，或者他外邦人是要涂指甲的不好看，我看不一定啊，这个都不一定是这个解释。所以它是从自己出来的，多出来的这一部分，属于肉体的这一部分。下面脱去被掳时所穿的衣服，衣服在圣经里都是指着 我的行为讲的，这都一个人的行为讲的。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请读以赛亚书请我们读第六